模式或节奏，在我看来是小说的第三大要素。不过这两个词儿用起来便当，要界定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他们跟故事有所关联，而故事又须得跟活的人物有所关联，模式可以就是情节。这两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完全融为一体，可以互见。这种情况下可以增强小说的力量，或者这两者也可以分道扬镳。比如说荒凉山庄，其中情节成为一个复杂的迷宫，侦探会有兴趣探个究竟，而模式则差可比作流动不拘的伦敦物。记住，阅读今晚你可以通过看清詹姆斯为了成就一种模式付出多大的牺牲，明白模式的真正意义。剪下甜菜根和小洋葱来做沙拉，因为我知道单单因为蔬菜的生殖器不那么突出和显眼，他就宁肯一直吃素。皮鲁波克的罗马图景具有一种适当的机械模式，他认为小说的技巧，一本挺有感觉却缺乏精气神的书。一部小说写出来，最终结果应该能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十个词儿就能说出它的真意。所以面对战争与和平，他才手足无措。虽说他适时地承认他的勃勃生气，所以对他来说，模式和节奏应该不难界定，因为他将这两者跟情节联系在一起，并且认为其结果可以一语道破。我必须得把它通读一遍吗？前代作家就像一个憋气的房间，继之而起的下一代人把时间白白浪费了想容忍他。他们真正该做的是把门打开，拍屁股走人。那个房间容或很宽绰，很机巧，很和谐，很友好，可它有难闻的气味，而且这气味你无处可逃。于是一边给泰晤士报写信，一边把窗户给敲破。太遗憾，年轻人不再有宽容心肠了，大体如此。可竟然有生老病死这等事儿，才是真值得遗憾的呢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麻烦。继之而起的下一代占据的公寓，到了时候一样会气味难闻。我觉得气味难闻的作家，亨利·詹姆斯、梅瑞蒂斯、斯蒂文森，若说哈代还不至于如此，那不是因为他的小说比上述这三位高明，他的小说并不高明，是因为他的小说中充满了伟大的诗意。惊诧莫名的梯子从祖师爷亚当就开始了，马修·阿诺德以及埃特纳的恩培多科勒令大众惊诧莫名，到了晚年他又被 H.A. 琼斯先生吓了一跳，而如今琼斯先生本人又为了所有的一切，为了那些我都不认为代表了新鲜和年轻的作家而惊诧莫名。或许跟青年时期的马修·阿诺德倒更容易投契一些。所以在文学界，前代作家并不能使我们免受时间的暴政摧残，上一代的局限昭示出我们自己的局限，使我们也开始显老，而我们则以指责上一代过了时进行回击。你在读梅瑞蒂斯的时候，不可能像对待菲尔丁那么单纯和公正，能一只眼睛盯着作者的趣味，另一只眼睛盯着他的成就。我19岁出水痘时读的汤姆·琼斯和伊万·哈林顿，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。 HCD 小说因为是散文体的，因此都多少假装在表现日常生活，这就是他们的 HCD， 既简陋又无趣。不过在此之上可就各有千秋了，将小说想象成一封信倒是不坏的策略，把所有小说家都想象为在大英博物馆的某个阅览室同时写他们的信，而且同时完成主题各异的书籍。日常生活充满了时间感， 他拉响门铃，男仆来应门。将军命令停火，殿下拉了一下绳子，大英国旗就此展开。德威迪先生的纪念碑也立马现出身形。我们不知道王子殿下为什么会出现，也不知道那纪念碑到底是何身形。要回答这类问题需要别的猜据，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，而且这种强迫性的时序观念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成为小说可怜巴巴的共同单位。如果严肃对待时序问题，就会产生一种伤心的效果。婆婆经不过还不是悲剧性的，战争与和平的效果建基于别的基础之上。如果轻率或不假思索地对待时序问题，则会导致激情的松懈和价值观的浅薄。因此一直以来就有很多小说家有意跟时间玩各种花招。普鲁斯特、艾米丽·布朗特、斯特恩、康拉德都发现时间可不是他们的朋友，或者只能说有时候是朋友。如果他们想如己所愿的写作，他们就必须得将时间控制的规行矩步。鲁滨孙漂流记是典型的英国小说，也唯有英国人才当它是成人文学。看到比他们还迟钝的人竟然也能过上历险生活，这感觉舒服呀，没有任何欢欣机智或是创新。是比较礼拜五跟罗克珊娜中的艾米，或是那两场风暴，简直就是童子军指南。鲁滨孙可不像莫尔弗兰德斯、罗克珊娜或是希尔科克本人，他从来都没有任何发展或变化。跟30年前一样感觉无趣，其唯一的文学价值在于那段精心设计的描写野蛮人的高潮，具有历史价值自是毫无疑义，还是其他架空的历险小说的鼻祖，比如金银岛，几乎跟喜格尔顿船长一样糟糕，绝不会去读他的第二部了。于是我换了个角度问他，是谁创造了大海、山丘、树林？是谁创造了我们脚下的大地呢？他回答说，是某一位被那墨迹老人创造的，他比世间的万物都活得长久。他说不出这位大人物的任何细节，只知道他年岁极高。据他说，那年岁比大海和陆地、比日月星辰都高。我随即问他，既然这老人创造了万物，为什么万物不崇拜他呢？他带着非常严肃又十分天真的神情答道，万物都对他唯唯诺诺的。我又问他，他们那里的人死了之后会到什么地方去吗？他说，是的，他们都去了贝纳莫吉那儿。我接着再问，被他们吃掉的那些人也去那儿吗？他回答说，是的。礼拜五于是聚精会神地听我说着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我们的观念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为我们赎罪的，可是竟然丝毫不感到惊异。笛福从来都未曾真正离开过西门监狱或者巴泽罗缪肖像，虽说我必须承认他在半真半假的王国里偶尔也会大获全胜。就看看上面引的段落，虽说傻得很，还是写得很好。若是跟他的法术有很大的力量，就是我老娘所礼拜的神明塞蒂波斯也得听他指挥，摆在一起该有多傻。笛福的这一偶一为之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技巧，诗的成就之一。鲁滨孙的荒岛不同于普罗斯比罗的荒岛，是因为岛上没有真正的野蛮人，而且没有原始宗教的迹象。而这种不同则盖因两人之间存在着一条想象力的鸿沟。我 也想救洛克山娜付出一笔。他跟摩尔弗兰德斯一样好，可是少了其中的偷鸡摸狗，结果小说形式上就逊了一筹，而且小说的道德感也有所不及。他关注的单单只有性，所以显得陈旧过时。顺便一提，笛福为什么只关切女性的性生活呢？他对男性性生活的表现总是马马虎虎，比如杰克上校。只有在出现一个女人的情况下，他才会活跃起来。强暴艾米和对逼近荷兰的那场风暴的描写，前所未见的好文章啊。弗吉尼亚认为，有三种最基本的观点：上帝的、人的以及大自然的。而鲁滨孙在所有这三种观点上都让我们碰了一鼻子灰。他逼迫我们去琢磨一个大陶罐，以及笛福具有一种弗吉尼亚称之为常识的现实感。他得出这种乏味无聊的布鲁姆斯伯里式结论，概源自只要作家足够相信一个罐子，那么罐子观也可以跟宇宙观一样令人信服。我却觉得这样一个作家只不过是个厌恶。格列夫无非是个幻想世界中的鲁滨孙克鲁索，周围的人要么比他大，要么比他小，要么就是马。于是他就得出了推论结果，他具有鲁滨孙完全没有的坏脾气，而且道德上的义愤促使他创造出勒皮特飞岛的奇幻世界，这是他游记中最成功的部分，不如艾瑞红，甚至不如侏儒回忆录，因为他从来都未能成功的使读者感觉他处理的是活生生的材料。义愤可不是什么创造性的推动力，拜托啊，你总是义愤填膺，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会忍不住喊道。这本书里面附了好几幅地图，是斯威夫特本人画的，没多大意思。引子勒皮他卷，他说他们斯特鲁布鲁格在30岁以前一般来说跟凡人没什么两样，但30岁以后他们就渐渐忧郁沮丧起来，云云。不过我得把这段抄录到我的杂录中，放到老年名下。目光敏锐的斯威夫特在此处显露了他最好的一面。这些更接近真实事物而非斯科特式室内装饰物的18世纪小说家，他们身上或许也有某种干巴巴的诗意。如果进入适当的液体中，鲁滨孙、格列夫和向迪也能膨胀起来，他们不会腐坏。可是浪漫主义者认为就该诗意盎然，他们不会容忍我们的。18世纪小说的日期问题。1722年摩尔弗兰德斯，1726年格列夫游记，然后就是20年的间隔，理查逊、菲尔丁和斯莫莱特才一道涌现，而斯特恩和格尔德斯密斯要到60年代才崭露头角。边界问题。天路历程，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，圣经在西班牙，幼子历险记，大一年日记，朱莱克多普森，拉塞勒斯，绿夏，这些都算是小说吗？还有，如果我们给出了明确答案，我们就能更好地欣赏他们了吗？还是正好相反呢？我没办法回答。对别的有关作品题材和处理手法的问题也同样束手无策。我的办法是对所有这类问题干脆置之不理，把它留给我们的考试体系去操心吧。要么就留待大家到了一定年龄后，似乎总归要较一下真儿的时候再去讨论。想要显得严肃认真的渴望经常假扮成公正无私的好奇心。
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